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1月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波，从美国之音华盛顿为您播报。
北京宣布将28家美企纳入出口管控名单，部分企业已因对台军售遭中方制裁。
从禁运矿产到调查美企，2025年美中科技贸易战场，中国还有哪些底牌？
在特朗普政府，你可能会看到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技术产品征收更多的关税，就像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一样，你可能会看到中国对美国的关税以牙还牙的升高，作为回应，对美国的关税也会提高。中国没有很多的工具可以使用，他们可能会延迟从美国进口易服的货物，这是我们看到的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一种非常常见的策略。
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推出新展览，展出2500多件珍贵文物。
I personally think it looks like something from Star Wars or a time machine. No one guesses that it is actually an early copy or blueprint machine.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呢，首先由王一如播报一组热点新闻。一如，
中国政府星期四1月2号宣布将对28家美国企业实施出口管控措施，禁止向这些企业出口军民两用物项。这是北京当局在与美国政府进行的贸易战和科技战中采取的一项最新举措。被制裁的美国企业包括了通用动力公司和波音防务空间与安全集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等等。美国政府近年来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目的，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数百家公司的制裁措施，禁止向中国出口先进半导体芯片、人工智能芯片、芯片制造技术与设备。作为报复，北京也开始限制和禁止向美国出口制造高端芯片和尖端武器所必需的稀土和关键矿产。北京当局还以对台军售为由，对包括通用动力公司和波音防务空间和安全集团等美国军工业以及其高管实施了制裁。中国商务部的公告是北京当局反制美国的最新举措。美国商务部星期四1月2号表示，正在考虑制定对中国产的无人机实施限制的新规则，并且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的理由，严格限制或禁止中国产的无人机进入美国。美国商务部指出，正在就制定保护美国无人机供应链的新规则，在3月4日前征求公众意见，因为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有可能提供对手遥控进入和操控这些装置的能力，从而让敏感的美国数据被泄露。路透社在报道中指出，美国市场上目前出售的绝大部分商用的无人机都是来自中国。华盛顿邮报星期三1月1号援引匿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中国政府的黑客侵入了高度敏感的机构，也就是美国财政部负责经济制裁事务的办公室。报道说，黑客的攻击目标是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财政部长办公室。美国财政部星期一给国会的一封信函中说，本月早些时候，黑客入侵了财政部的一些计算机工作站，而中国国家赞助的行为者是这次入侵行动的幕后策划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称此为无端指控。美国新奥尔良市市长坎特雷尔表示，原定于1月1号举行的唐晚大学橄榄球赛改在1月2号下午举行。坎特雷尔表示，波旁街在比赛开始前重新向公众开放。
鉴于我对执法伙伴机构的信心以及我们启用的所有资源，我们努力确保安全仍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为了游客和当地居民的安全和保护，对资源进行了策略部署。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信心在今天比赛之前向公众重新开放波旁街。
此前一天，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皮卡车撞向在这里庆祝元旦的人群，并开枪射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30人受伤。新奥尔良市还将在下个月举行美国的国家橄榄球联盟的超级碗比赛。联邦调查局 FBI 称，他们正在将此事作为恐怖主义袭击行为进行调查，并且相信驾车人不是单独作案。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三表示，在新奥尔良用皮卡车冲撞人群的嫌犯沙姆苏德丁贾巴，在犯案前几个小时曾经发布表明他受到伊斯兰国启发的影片。
The FBI reported to me,
联邦调查局向我报告，凶手是美国公民，出生于德州，他曾在美国陆军服役多年，也曾服役于陆军预备役。直到几年前，联邦调查局还告诉我，就在袭击发生的数小时前，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影片，表明他受到伊斯兰国启发，并表达对杀戮的渴望。在他为此次袭击所租用的车辆内，发现了一面伊斯兰国旗帜。
联邦调查局特工阿利西亚·邓肯表示，调查人员不认为嫌疑人对案件负全责，正在积极追查每一条线索，包括已知同伙的线索。
我们不认为贾巴一人对案件负全责，我们正在积极追查每一条线索，包括他已知的同伙的线索。
过去二十年里，全球范围发生了多起类似袭击，当局所称的以车辆为武器的袭击已经改变了世界各地的城市。规划人员在公共场所周围设立起混凝土的屏障，并且在新开发项目中建造反车辆障碍。有关当局说，一辆似乎携带烟花的特斯拉电动皮卡 Cybertruck 在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拉斯维加斯酒店外起火并爆炸，导致一人死亡、七人受伤。拉斯维加斯位于克拉克县，当地的一名发言人在声明中说，在拉斯维加斯特朗普国际酒店戴克泊车区的起火，据报是发生在早上8:40。根据执法官员称，这辆皮卡是在 Turo 应用程序上租赁的，似乎装载了一车的烟花。由于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这名官员要求匿名。Turo 的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复美联社通过电子邮件提出的评论请求。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星期三下午在 X 平台上表示，我们现在已经确认爆炸是由这辆租赁的 Cybertruck 车厢内携带的非常大量的烟花和炸弹所引起的，与车辆本身无关。爆炸发生时，所有的车辆遥测数据均良好。韩国宪法法院二号举行了两名新法官郑贵先、赵汉畅就职的仪式。韩国代理总统崔相木去年12月31号任命了郑贵先、赵汉畅，这使得宪法法院法官人数达到8人。目前还有一个空缺需要填补，法院将决定尹锡悦总统和总理韩德洙的命运，是完全罢免他们的职务，还是恢复他们的权力。韩德洙是尹锡悦被弹劾后的第一位代理总统。韩国宪法要求9名法官中的6名同意罢免被弹劾的总统。
新年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日本德仁天皇及其家人二号在皇宫向前来祝贺新年的民众致意。德仁天皇向灾民表示关心。去年由于能登发生大地震，造成了数百人死亡。天王的露面在最后一刻被取消。2021年和2022年由于新冠病毒大流行，新年庆祝活动也被取消。
谢谢怡如。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从禁运矿产到调查美企，2025年美中科技贸易战场，中国还有哪些底牌？在美国对中国技术制裁的压力下，中国近期展开了系列报复行动，包括切断稀土供应、惩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等等。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几度警告要对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加征关税，而且分析人士也认为，正式入主白宫后，特朗普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技术限制。2025年的美中贸易和科技战场，北京还可能打出哪些底牌？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由王一如播报。
新美国安全中心助理研究员卢比斯坎伦说，在芯片技术领域，由于美国和盟友的技术主导先进制程领域，中国能够直接以牙还牙的反制措施有限。他对美国之音说。
And so when the United States...
当美国阻止向中国出口领先的英伟达芯片时，中国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能在本土生产先进的芯片。
中国能够采取的反制手段，首先是打稀土牌。美国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关键矿物中，中国的价储量占全球的68%左右，产量占全球产量比重超过90%。近十年来，中国累积了供应全球68.5%的锗。另外，中国的石墨产量也占了全球的77%。中国商务部12月3日首次对具有广泛军事用途的稀土材料实施仅针对美国的禁令。但是华尔街日报12月30日发文指出，中国限制关键矿物的出口，提高其市场价格，反而吸引了国际竞争对手加大投资，降低了美国购买的困难和成本。文章说，中国在关键矿物的生产和精炼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并非全球唯一的供应者。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去年美国从加拿大进口未加工的价多于从中国进口的规模，而加工者的最大供应者是德国。国际贸易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稀土依赖已经降低，其中锗进口中国产品占比已经从2023年的 75% 降低到目前的 33.9%。 从中国进口的价目前仅占进口总量的 9.1%， 远远低于两年前的 39.6%。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产量增加产能之后，导致中国在全球稀土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从2010年的 98% 降到2022年的 70%。 中国可能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对美国企业施压。在美国12月2号发布了最新一波对华芯片技术出口限令之后，中国发起了对美国芯片技术巨头英伟达的反垄断调查。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斯坎伦说，
反垄断已经成为中国政府的武器库当中反制美国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斯坎伦还预测，中国政府可能重复以前针对澳大利亚的做法，为美国商品入港变相设置障碍。他说，
在特朗普政府，你可能会看到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技术产品征收更多的关税，就像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一样，你可能会看到中国对美国的关税以牙还牙的升高，作为回应，对美国的关税也会提高。中国没有很多的工具可以使用，他们可能会延迟从美国进口一幅的货物，这是我们看到的他们对其他国家的一种非常常见的策略。
中国政府还制定了一份不可靠实体清单，清单上的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面临额外的障碍。中国政府今年9月表示，考虑加上美国服装品牌 Calvin Klein 和 Tommy Hilfiger 的所有锗，原因是有报道称该公司抵制新疆棉，中国被指在新疆的工厂中使用强迫劳动，中国政府否认这一说法。但是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惩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不会像从前那样会构成有力威胁。目前中国经济在房地产危机和外国投资锐减的打击下状况低迷，对美企施压将会促使美国公司减少在华业务，并且打消新的公司在华投资的意愿。第三个经济手段是人民币贬值和抛售美国国债。人民币贬值可以压低中国出口到美国产品的价格，作为对美国可能提高关税的回应。但是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人民币贬值可能会导致资本流出中国，这是北京方面所不愿意见到的。曾经担任摩根斯坦利亚洲区主席的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12月13号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警告，中国仍然掌握着10000多亿的美国国债，如果中国选择抛售美国国债，会对美国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华尔街日报也分析认为，中国此举可能会伤及自身，美国对中国抛售也有因应之道。第四，中国加倍投资半导体。分析人士指出，在华盛顿的科技卡脖子的战略下，中国长期的应对之道只能是花重金扶植出自己的高端芯片产业。 CSS 战略科技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表示，
自美国芯片法案通过以来，
中国的投资额是美国的三倍。中国拥有强大的技术基础，他们有优秀的工程师，他们面临一些障碍，但他们能够解决。
中国决定集资逾3000亿人民币支持半导体发展，并且成立了中国历来规模最大的半导体投资基金。刘易斯预测，中国最短会在5年之后摆脱对美国高端芯片技术的依赖。他说，
5年前，中国不那么确定是否想要自己做芯片。他们此前一段时间里也一直在寻求自己的芯片行业，但并没有那么投入。现在他们致力于打造自己的产品，这意味着最终他们将不再需要英伟达。
以上是记者许宁的采访报道。
这个星期的饰板名夫说三道四节目呢，主持人就政治、经济、外交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习近平政权在2025年面临的三大挑战。
饰板名夫就事论事，点评天下，说三道四。今天呢，我想讲的话题是2025年习近平政权的三大危机。马上呢就到2025年了。其实呢，2025年呢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年，因为10年前中国习近平政权呢提出一个中国制造2025，要把中国呢列这个希望2025年呢达到这个世界的制造业的强国之一。但是说呢，做了一半就好像烂尾掉了，被各国的这个怎么切割之后呢，中国制造这个话题呢已经渐渐的连中国的官方媒体都不说了。那么2025呢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一年呢？有各种各样的评论。比如说呢，中国的官媒是很看好的。人民网呢在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之后呢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呢2025年的中国的经济的潜力与动力。他引用了呢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严鹏程的话说呢，说我国具有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潜力和动力，尽管当前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面临困难挑战，但是中国的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力大，强息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的趋势都没有改变。中国呢还是认为是非常非常好的。经济评论员这个陈岩在这个 BBC 上呢，他提到呢，他说2025年呢中国的困难呢就是就业和关税，美国要提关税这件事情，然后关键词呢就是拉动消费和降低汇率。然后呢他在文章最后呢引用了这个路透社的说法，说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这个政治局会议呢的基调是一致的，是10多年以来呢中国最鸽派的信息。这种转变表明呢中国正在将经济增长置于金融风险之上，也就是中国呢其实的政策呢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对这种就是比较看好或者呢比较中立的声音之外呢，还有一些呢认为中国问题很严重的声音。比如说呢台湾的政治大学教授宋国成呢，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说中国的多种危机已经爆发，然后2025年呢中共衰败的10个讯号已经看到了。然后10个讯号呢，比如说习近平的党内地位这个衰弱化，对外战略坍塌化，民众财富萎缩化，社会阶层碎裂化，财政赤字扩大化等等，一共写了10个。这个上网可以找到他的文章，就是基本上呢是非常悲观消极的。对于这个问题呢，我认为2025年呢其实中国呢有三大危机。第一大危机呢，我认为就是外交危机，也就是中美对立。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亚洲这些国家来说呢，跟美国关系好还是跟美国对立，这会有完全不同的命运。比如说日本在二战之前基本上是这个一塌糊涂嘛， 这个最后差一点亡国。然后二战之后呢，日本的经济基本上欣欣向荣，这个国民的生活水准稳步提高。为什么有这样不同呢？因为二战之前中日本跟美国对立，二战之后呢跟美国关系好。那么朝鲜半岛也是一样啊，朝鲜的经济这个经济是一塌糊涂，这个韩国呢现在经济基本上属于一个发达国家。那两个国家有什么不同呢？是同一个民族，地理位置也差不多，重要的不同呢还是说朝鲜呢跟美国对立，韩国呢跟美国关系好。那我们看中国，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也将近崩溃的边缘。后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呢，中国经济开始这个进入了高速发展期。那有什么不同呢？也是前半是跟美国对立，后半跟美国关系好。但是习近平，特别是习近平政权的这几年又跟美国对立了。所以说呢，跟美国对立啊，这个对中国的整体的发展，各方面发展都是非常非常不利的。当年呢，邓小平呢，他要改革开放的时候呢，就是把国门打开。我们看到中国最近呢，好像习近平好像也有点要回到邓小平路线的政策转变，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是，毛泽东时代啊，中国的闭关锁国是这个把钥匙啊把锁锁在里边，你想打开你自己找到钥匙把锁打开就可以了。这一次美国对中国的封锁是在外边给你上个锁了，所以说你要在外边求别人把锁打开，这个呢比当年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难度要大很大。所以说习近平能不能改善中美关系，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国来说是个最重要的。如果说这个中美关系继续恶化下去，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的不管是加关税还是什么取消最惠国待遇种种的政策制裁一旦下来的话，我想对中国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第二点呢，当然说和第一点外交危机是有关系的，就是经济危机。中国呢经济危机呢主要分三点。一个呢是不动产泡沫几乎已经破裂。第二是银行的呆账死账非常严重非常多。第三呢就是地方政府的这个债务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说真的，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搞不好的话，这些问题是很难恢复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呢这个捉襟见肘的状态了，怎么恢复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问题了。这经济危机什么时候哪种方式爆发这扩大化，我觉得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危机呢，就是其实跟第一个第二个也有关联的，就是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呢，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政权的向心力问题。向心问题呢分两个，一个是习近平个人的向心力，一个是共产党政权的向心力。我们看到最近呢，就军方不停地出事，就是说习近平进入了这个多疑的模式，他认为这些军头都可能造反。这个军头呢已经呢进入了呢这个一片的战战兢兢的这个一片慌张的一个状况了。那么所以这种状况呢持续下去，我想呢就是说对双方都不利。中国过去有句话叫这个君疑臣反臣必死啊，就是皇帝也许你根本没想造反，但是皇帝多疑觉得你想造反，那一定想弄死你。那这个被怀疑造反的人呢只有两条路，一个是等死，一个是造反嘛。所以历史上很多人都是逼反的。那么现在在中国的军队这些人呢，不知莫名其妙的一个个被整肃，那么我想剩下没有被整肃的军人呢也是这个惶惶不可终日。这种事情出现，另外一个呢经济也不好，当官呢危险大又拿不到好处。所以说呢这种问题呢，习近平的向心力呢一定也会这个严重的下降。那么习近平如果他权力斗争很厉害，他把这些这个党内都搞定了，谁也不能造反的状况呢，那么这种再持续下去呢，那么共产党政权的向心力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说呢，这个政治危机也是2025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么现在就是说 外交危机、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将是中国习近平政权在2025年来说最让他头疼的三个危机。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以上是石板明夫为美国之音撰写录制的评论，评论内容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国家建筑博物馆最近推出新展览《看得见的密室》开放藏品，展出呢2500多件珍贵的文物，让人们一窥建筑和工程的历史。以下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当斯的报道。
Behind me, everyone asks about. We actually want to start making a list of what people think it is. I personally think it looks like something from Star Wars or a time machine. No one guesses that it is actually an early copy or blueprint machine.
国家建筑博物馆藏品部主任南希·贝特曼展示了华盛顿特区最新展览《看得见的密室》开放藏品中众多展品的一件。展览包括2500多件展品，展示了美国建筑和工程的历史。许多展品几十年来一直是闭门收藏。艾琳·福克斯是建筑博物馆馆长。
Here you're going to see models and work that you're going to offer from processes from I.M. Pei, from Frank Gehry, from Cesar Pelli. Then you're going to see some of the most beautiful and beautifully designed and laid out historic tools collections, our brick collection.
这次展览历时5年筹备。从1861年为华盛顿第一座艺术博物馆制作的柯林斯式圆柱，到2014年生产的复合地板样品，藏品中最重的是一台1906年制造的铸铁金属板折弯机，重约159公斤。最知名的是一卷1932年生产的阿姆斯特朗油毡，在20世纪中期，几乎每个美国人的厨房里都能见到这种油毡。展品还包括微型模型，例如这些著名建筑和纪念碑的模型，以及大型物件，像是建筑外墙和窗框，访客可以欣赏精妙复杂的细节。
They've been in storage for so long, and in order to bring them out and put them on display, they really needed to be built into the walls or be given a very large platform to stand.
展览也包括玩具，林肯积木、早期的乐高玩具、幼儿园用的福禄贝尔砖，甚至还有迪斯尼建筑套装和20世纪60年代的小公主娃娃屋等稀有的收藏玩具，甚至还有一个特别的房间，里面摆满了各种工具，通过钳子、早期的电动工具和复杂的自制工具箱，讲述建筑工作的演变过程。
This is all different types of sheet metal hammers in particular, depending on what you're shaping and what you're doing.
这些展示抽屉是另一个亮点，它们包括原始蓝图、微型模型、包装玩具等等。展览将定期更新，增加新的展品和博物馆丰富馆藏中的收藏。美国之音亚当斯，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王一如，导播是 Daniel Mac， 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